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唱诗136首。聚会啊，小弟要来继续分享耶稣家谱中的女子。啊，今天开始啊，是讲到路德的部分。啊，我们首先请看啊，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耶稣的家谱的前面几个名单。啊，嗯，请看第一节啊，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二节，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记载。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第三节，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第五节，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啊，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啊，那么在前几次已经跟各位分享过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中的他玛氏啊，就他玛这个女子。然后也分享过的喇合这个女子，那这都是 天上的真神耶稣，他选择来到世上的这个家族，很奇妙的有这几位很特别的女子可以给我们做这个道理上的学习跟榜样。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讲的是第三个女子，就叫路德。这个路德，如果我们用这个搜寻的工具就是圣经的搜寻的工具，打路德这两个字只有路德记出现，还有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五节出现而已，圣经其他地方就没有再出现路德这个名字。跟上次我们讲的拉合他玛不一样，因为还有其他地方会出现他玛或者是拉合，像那个希伯来书就有出现拉合这个名字，也在讲同一个人。那路德就没有了，可是很奇妙的就是这个名字是至少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会提到，虽然就只有在路德记出现他的事迹，然后马太福音把他的名字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的名单而已，但是我们如果常常参加聚会，或是我们儿童有从中二教育的儿童聚会参加的话，其实这个名字是很熟的是几乎大家都知道，讲路德知道是谁那个，而且是路德记让人看起来是一个很舒服很温暖很令人感动的一篇。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说要立志把圣经读完这个题外话这个我以前小弟是立志从创世纪要读到启示录，通常这读到出埃及记的中间就停止了，出不了埃及了读不下去了。那说起来以前单纯不懂得变通了，其实读经可以跳着读了，挑你有兴趣的先读不一定要从头读到尾了。所以像那个短短的路德记四章而已，短短的温馨的故事，或是那个很精彩的约拿书四章，读了也舒服这个也不会没有负担什么。或是说我们读那个长一点的故事以斯帖记那个一整篇十几章读下来，其实也不用20分钟，大概15分钟看完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呢也让我们读了都有很多的感动。那这是题外话，说有立志要读完圣经可以先挑读得下去有兴趣的主题去读路德记是其中一个。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在路德记的第一章。那么这个会分三次讲所以今天是路德讲的第一个部分我小弟会分三次。好，那么今天是整个在第一章的部分，我们就来读经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就读到22节，我们读过一次之后小弟再继续来分享我所其中要表达的这个道理在旧约的329页一章第一节预备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亚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尔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 于是他们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的恩待你，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你们，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十五节，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阿们。在路德记的第一章啊，就介绍这个路德这个人的生命生活的背景他并不是神的选民因为他是摩押的女子，那么是因为嫁到犹大人的家庭里所以他能够借这个机会能够认识这一家人，也认识这一家人的文化还有宗教信仰。那因为我今天的主题是路德这主角是路德，所以有关于婆婆拿俄米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在这边再说明等以后有机会我们来专门讲拿俄米的部分。那这个路德是本身就在摩押地，然后嫁给犹太人这犹大人的人说起来就是这个算是异国婚姻了因为以色列人这个其中的犹大人跑出来到了摩押地，所以对于摩押人来说这是外国人我们临这隔壁国的以色列国的人来逃难也算是躲避饥荒来到这里那刚好就有这个机会就双方就联姻的所以这个路德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就嫁到拿俄米的家中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媳妇那也可以也是成为神的选民因为律法的规矩 摩押人啊，这个女子啊是可以啊归入啊神的选民当中啊。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路德就算是结婚啊，嫁到外国人的家里，但是他们还是住在本国里面呐、啊。所以对于路德来说，他的生活环境啊，只有家庭改变而已啊，出了大门到了外面，还是讲一样他们的摩押的话，一样用他们的啊，他们在过啊，他们产生他们摩押人的传统的观念、宗教的信仰啊，这都是啊环境没有变啊，那只是啊这个家庭不一样。但是很不简单的就是这个路德啊，我们从小啊这个在儿童聚会啊讲了，老师讲这一课的时候就会背圣句。那背圣句如果是比较年纪小的那一班哦，就是只背那个十六节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那是年纪比较小的。如果再大一点的话，一样讲这个内容，就会背比较完整的十六节啊。那这个很，这也是路德最有名的一段话啊，就是他要跟着他婆婆啊回犹大地的时候，被拦阻不要了，但是呢他宣告说，哎，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好，那所以这是我们知道他的后面他的决定，他的宣告。可在先前这个路德能够有这样的改变，他能够改变信仰啊，当然我们后代的人读得很轻松啊，因为路德就这样变的 他就嫁在他们家。如果是说路德就一次的选择的话，那或许就没什么好讲，就是你嫁鸡随鸡，嫁手下狗随狗啊，那么宗教信仰就跟随着先生的丈夫的信仰就跟好。 这当然是从古到今大概的观念啊，如果说是父系社会的环境里面，这个观念啊大家都很顺。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是面对这个姐妹一个人来信啊，在慕道的时候，那我们就说，那你来，你决心要受洗，你家人有没有反对啊？那大部分都会跟我讲说，我说还好啦，啊，女孩子啊，家里比较没有要求啊。如果是儿子的话哈，可能爸爸妈妈就会有点意见了，啊，因为有一些的传统信仰的家庭的父母都会说，啊，没差啦，反正女孩子嫁出去就是跟着丈夫的信仰哦，所以他们可以认同哦，这个。家里的女人可以去信耶稣，那这是我这个听到有些姐妹她能够很顺利一个人来信来决心受洗的。那么有一些人的理由是这样的，反正你嫁出去了，那父母也不会去阻挡太多了，那是因为传统的观念。那路德或许也可能也有这样的环境，可是问题是什么呢？会录得这么好，让我们这个时代去不断的去传说这个路德的优点是在于，因为他先生离世了，然后呢他婆婆也没有把他抓住就是说，我刚刚有读的是，然后比如说好了，既然我先生离世，我两个儿子都不在，只剩我孤苦老人一个了啊，还有两个这可怜的寡妇和三个寡妇都在一起那不如怎么样，就放他们回去还可以获得新的人生所以对于路德来讲，他已经算是自由了。所谓的自由是什么？不只是丈夫离世了，他可以有他可以改嫁，可能改嫁按照犹太人的这应该说以色列人领受神的律法是你在改嫁还是在这个这个家族里面但是他这个家庭没有人了啦，男人都已经离世了，没有了那么拿俄米他有这个怜悯的心他说不如这样，反正你们也不是我们本国人嘛，你们而且你们结婚来的也不是直接嫁到以色列地是结婚的还留在你们摩押地所以我个人认为拿俄米他有这样的怜悯的心，那你就回归你们娘家，其实你们在本地再婚，生活文化语言什么观念都一致还蛮好融合的了当然这个是圣经没有写，我们只是合理的推测有这样的好意就让他们 真正的自由是脱离这个夫家，完全的脱离。因为拿俄米说你可以回去，愿你们在新夫的家中得平安，不简单哦，就放回去。所以对于路德来讲，他已经是自由了，他可以大大方方就回去啦，因为婆婆也愿意放他们。但是呢，不简单就在于他有自由，他可以选择回娘家，留在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但是呢，他却愿意离开他的故乡，他要跟随他的婆婆回这婆婆的故乡去，那不简单。请看十四节。好，十四节说，请看路德的部分呢，请看最后一句话说，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儿米。圣经就写这个理由了，因为路德没有说因为婆婆你对我特别好，怎么样，我特别的这个喜欢你，我要跟随你，没有这样写啊，他就写表达说舍不得。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舍不得呢？圣经就没有明说我们当然有无限的猜测，可是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因为舍不得啦，不是被强迫的，所以可以表示说这个路德跟拿俄米之间的感情至少不会太坏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当然我都说都好那很好，那至少也让路德他能够做他人生重大改变的时候会考虑到拿俄米，说我舍不得他老人家就这样回去了，我要跟他回去。那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有时候说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哈，有时候是我们真的是很努力去查考圣经，去做分辨，最后我决定我要在真主教会受洗信耶稣那当然不简单，你经过理性的查考但有什么，又有些什么是单纯的跟从就是我家里的谁这个是信耶稣的，那我就跟啊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有人要来报名受洗，我都会讲说那个我会看他的资料基本上其中我都问说，有些人来受洗就是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因为可能家里你的家人是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你公司老板也可能是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你的亲朋好友可能都是那么如果你没有真正来认识这个信仰就是说反正我受洗了大家都高兴啊，爸爸妈妈高兴那可能我的老板高兴，我的老师高兴，大家都何乐不为那就这样子但到底有没有把这信仰深植在心呢，就不知道了只说反正受洗了就大家都高兴，就好像那个隔代教养一样阿公阿嬷要替孙子报名受洗我们就很紧张了那么他们有时候就给我说反正我们全家都是真耶稣教的信徒啦，所以孙子出生就要叫受洗话是这样讲没错可是我们会担心说，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隔代教养中间的爸爸妈妈这一代软弱的都不来聚会就是阿公阿嬷带着孙子来那当然有这个好意要让孙子受洗，但是我们就担心什么呢？如果主耶稣让阿公阿嬷先离世这个孩子还没长大，还没来得及长大，那么离世之后呢，信仰谁照顾？爸爸妈妈照顾吗？爸妈都不来聚会了，那孩子也不懂得自己来会堂，不会坐车，不会搭车来聚会的话，那爸爸妈妈又不带他来聚会的话，那信仰就可能就这样中断了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考量，说一定要一代传一代不要隔代这样不要隔代的这样子带来受洗可是他们有一些理由就是说就是洗的话全家都受洗了只是他们父母不来而已啦，阿公妈会来阿公妈一直给我保证说我一定会带他们来聚会啦那我说如果主耶稣把你接走了谁带他我会考量这个那我要表达是说，有些人来信主可能就是像这样跟因为像孩子一样像我们这样子出生就是顺从大人的安排，我们就来受洗，就也没得选择了，就是长大就接受说我已经是受洗了，我是真耶稣教的信徒那所以说在这个信仰里面 很单，可以说我们啊是白白领受这个恩典啊，就是路人家都替我铺好了，或是说我单纯的就是跟啊啊跟从这个人呢，哎，刚好这一家信耶稣哈，比如说像我妈妈，我听我妈妈说哈，说那个她要嫁来我们家的时候，我的阿嬷就跟她讲说，我们家都是信耶稣的，所以你嫁过来你也要信耶稣，就这么单纯啊。说我的妈妈也没有去比较说哎，一样都信耶稣哪个教会这个比较好，没有啊，她就是单纯啊，根本没得比根本没有去比，就是我阿嬷怎么讲她就怎么接受，她就来慕道，就来嫁到我们家里然后受洗信耶稣，就这么单纯这么简单，她没有去经过这个什么那个去查考各个基督教会的讲的道理的是与非对与错，没有啊，我就这样跟但是呢感谢主跟对人了就是白白得来的他怎么知道他竟然所遇到的竟然是这个信耶稣这么纯正的信仰的家庭，他根本不知道，像我妈妈就民间信仰这样子嫁过来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能够有那个得救的把握当然有我们努力的部分，但有时候也是什么，就是白白得来，那就是白白得到的机会，就这么恰巧我们遇到了这么好的机会，正如那个路德一样，有时候我看路德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至少跟我家的我妈妈的信仰的历程也蛮像，她也是有机会可以选择回去啊，因为我爸爸也在我三岁就离世了，她大可也可以回娘家这个换新的信仰但是她没有，就是待在我家就是跟从这个信仰下去这个路德她也有她也是这样的表现，但是她记得舍不得所以这舍不得我们讲就是爱那个因为有这一份的爱，那这个爱不一定是我们讲爱情也是属于爱的一种，还有那个亲情，这都包含在爱当中，所以等于说这个路德在这个家庭里他有这一份的感情放在这里，有这个连结，所以感觉说我婆婆叫我回我的娘家，那感觉好像亲人要离开我很远啊那当然舍不得舍不得他除了哭然后怎么样，他就下最那个生命的决定，就是那要跟啊，跟到底啊就不要留在自己的本地本族夫家了要跟从所以这个舍不得真的是这个他的那个爱心的表现。那这个又想到跟我有关的不过这跟信仰没有，就是我记得那个在就是在婚姻介绍我跟我太太的时候大概也是有这个成分因为一开始双方见面的正式介绍第一天我就送神学院的报名表送去教会，然后送去我就赶快我就没去聚会，因为婚戒约好那天晚上双方家长见面了所以送去的，然后见面的时候才表明说我刚才送要进神学院的报名表送去教会，然后才知道说这个弟兄是要去读神学院，但是那只是报名还没有还没有说真的正式进入那次见面以后呢这个就开始这个突然就冷淡了，后来才知道说这个我太太就表达说他不喜欢这以后的结婚之后先生是不在家的然后看了我也是有点难过怎么是这样所以在投报名表一直到我考上神学考完试确定我录取了大概有两个多月时间，这个心里这个很复杂了要准备神学院的这个考试，又要心里有点压力有点失落感被人家拒绝的感觉了但是还没有决定那我想说好吧，那就暂停就各过各的生活那偶尔这个打个招呼有时候有小区有活动还会见到面打个招呼， 好，那到了这个我已经考完试了的隔几天哦，他刚好 email 就写来哦，那个时代没有 line 啊什么，就 email 写啊说啊问我说，哎那个星期天的两个教会的联合年末特别聚会，我怎么没出现啊？因为三重跟分水那时候那次有办联合的宗教教会年末特别聚会哦，哎看到我没有出现呢、啊，他就好意问一下说，哎你怎么没有参加了？我说我那天我去总会考试了啊，考神学院。然后说啊，这个去啊，后来公文来了上了，然后他就开始不知道怎么样就开始，又恢复联络哈，然后最后啊，我才知道啊，这个我太太跟我讲说哈，他说那时候他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心情哈，他心中浮现的一个感受就是，那个感受好像之前他的阿嬷，但是外婆是阿嬷啊。离世的那个感觉啊，就是亲人要走了，他听到我考上神学院，说亲人要走了，那个舍不得了，所以因为那个舍不得哈，又继续跟我联络了，所以变成了，啊，就变成这个自己啊，变成家人了啦。好，那所以看到这舍不得哈，自己的一个啊，这个另外一层的感动，因为这样的连结放不下，这也是那个爱的表现。好，也因为有这个感情，这个爱。让这个路德能够进入这个信仰，因为等一下会讲他的信仰的影响，哦，这个是很这个，这是值得我们要去啊坚持的哈。好，我们来看路德的宣告，十六节、十七节这一边哈，第一个他跟他的婆婆说哈，说不要哈，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意思说。哭完了然后就要表明了，说不要催我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赶我回去了，所以意思说那个路德他表达我要跟随你回去，跟你了，所以这个跟随的对象已经是确定了，跟虽然说起来表面上说起来就是跟从人，说起来我们的信仰本来就是跟着人在走的，虽然我们现在都会说我们到底是比较成熟，就是说我们是跟随主，不是跟随人，这是对的哦。因为我之前我的道理的讯息也是这样讲，要跟从主，不是跟随人。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某方面老实说，我们的信仰也是跟从人，因为人的关系而让我们进入这个得救的门路。就像我常讲那个全家信主的例子，有没有？挪亚全家能够进方舟，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全家人愿意信挪亚讲的话，跟着挪亚进方舟得救了。圣经就写挪亚一个人是义人，是那个时代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有没有说他太太是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没写，儿子、媳妇更没有表达，更没有描写，只是什么？只是他们愿意跟随。挪亚就得救了，拉合也是一样，也只有拉合一个人救了以色列人所派的探子，但是呢，其他的家人愿意听从拉合的话，躲进坐家的房间，全家都没有被杀掉，就能够保住生命。路德跟从婆婆回来，他跟对人了，所以说起来有时候信仰除了是神的拣选，用神的角度来讲是神拣选没有错，可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跟着人，所以人就很重要，要有这个榜样，让我们可以跟，像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模仿学习来，这是神设定的环境，多少在我们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值得我们去算羡慕的标杆那每个人的对象都不一样或许每件事情不一样，可能这件事情认为我羡慕那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羡慕来的，我觉得他为什么能这样做会好奇想要跟他一样，多少我们有这样的心的话，其实是符合神给人的本性，就是去跟，那我们叫善用这个神给人的会 会模仿会羡慕的这种本性，我们今天做一个有优质的基督徒，就要能够成为别人的羡慕的对象，别人的标杆。然后不，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丰功伟业啦，那个我们做一个太奇特的事情的话，还别人还学不来，那个目标太遥远了，是很简单的一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但是呢，又是什么？又是一个符合道理的，这个是可以去努力的。像那个我以前我就会羡慕，羡慕，比如参加学生年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期待，我期待了六年才可以参加第一场的学生年会，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哥哥大我六岁，他参加国一班的时候我才小一耶，我年纪很小，然后回家他就参加学生年会回来就拿一张团体照，好，然后就看说这是他们这个那一班所有的人得到的照，然后他同一组的有谁，他讲的我都不认识但是觉得好奇，有这种东西，哇！那几天都不在家，害我一个人很孤单。其实我平常就很孤单差六岁，没什么好玩的不会玩在一起啦。他玩他玩，可是至少会觉得家里还有哥哥在感觉不会孤单啊。六天不见人影才知道原来参加那个。所以每年他去参加一次，就拿一次大合照回来，我就一直又羡慕那么好又可以去所以等我这个换我升国一，我也要去参加。所以我期待了六年一参加就十几年到现在当传道，每年就参加，然后除了今年疫情以外没有那种，我认为就是羡慕了，我羡慕有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很遥远的，应该说不是做不到的，是可做得到的。我要表达是这个，所以在信仰上我们都会跟其实我们可以做善意的善的方面的让人家可以有个好的目标可以跟着我，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找一个信仰的目标，我们可以去跟着他的脚踪我们去做一些这个为主做工事情，好像我做圣工很多都是羡慕来的做中央教育的教员参加师班还有做一些这个地方教会以外的这跨教会的一些圣工，好像我以前有做那个中央教育月刊的北区专栏小组就大家讨论写稿我也曾经去帮忙过好，就是路德他愿意跟随跟着人这样走这个是对来讲是好，是跟对的因为他只有这个人所以他没得挑选，但是他也愿意跟着他。好，再来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就是不改变方向，就哪里去哪里他就跟他，因为如果一个人跑到犹大地的话，人生地不熟，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他一定要紧紧跟随。好，那最有名就是那个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就是来向拿米来宣告说，现在我要跟你回以色列国去了，所以那就是我的国了。虽然那时候结婚的时候还留在摩押地，大家还是这个虽然名义上是嫁在以色列人的家庭里，可是环境还是在外邦人之地了，还在摩押地。现在的路德是真正的要脱离生活上的摩押地，他要真正的要从生活中进入到整个神的选民的国度里面那个其实他本来就应该有心理准备，但是这时候是真的要行动要离开了所以真正要面对就是本国的人生活上这都是以色列人那个要有这样的决心不容易他明明有自由的选择，他可以掉头回去，但是他选择我就继续往前走，跟着婆婆回她的故乡，回她的国所以承诺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了，跟定了不改了这是不简单还有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早期的环境一直到古代生活的环境跟宗教信仰是完全紧密 不像我们现在工商社会还有那个什么无神论、哦、不信神的，那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在早期的环境有听一些老长辈、哦、还有一些历史资料，一定、哦、你一定 有宗教信仰，不管你哪个民族哪个国家一定有，只是不同的地方的宗教信仰不一样。摩押有摩押的宗教信仰，以色列有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但是现在因为、哦、这个婚姻的关系、啊、当然要再次讲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了，这不是嘴巴讲讲就好了、哦、有时候讲讲、哦、结果呢观念还在。所以我感动的是这个，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哦、说起来很简单，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背，可是呢我们来看他有没有落实这件 事情、哦、我们来看第四章、哦，我们先一个引导，那个第四章的后面的这个族谱来讲哈，来十七节，好，十七节，四章十七节说哈，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了孩子，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啊，我们再跳哈，那个二十一节好了哈。二十一节说哈，撒门生波阿斯，撒门就是，娶那个喇合的哈，然后生了波阿斯，然后波阿斯跟路德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生大卫，啊，这个大卫就是大卫王，也就是说，路德的曾孙就是大卫王，这是有关系哈。那我为什么要强调信仰？不是一开始的宣告。来看看大卫的表现，好，那等于说大卫要叫路德叫阿咒嘛，这个阿咒是外族人摩押人来，摩押人来应该有摩押人的观念在里面，所以尤其我们常讲那个，如果是男人的工作白天都要出去外面，不管是种田的啦，或是牧养牲畜啦，或是打猎都好，都离开家，在照顾孩子是谁？都是妈妈，妈妈在照顾孩子，所以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家里代代。那如果说路德只是嘴巴讲讲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结果呢教导他的孩子能用过去的摩押的观念或是怎么样的话，那当然那个孩子后代的信仰就不是那么稳固，因为记住我们的环境几乎都是女人在家里在照顾孩子，所以很多的观念都是直接从妈妈传给孩子，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好，来看大卫的表现，请看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十七章就是要打哥利亚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好，请看哈，而且说，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好，然后再来，我们看那个三十二节，好，说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好，我们就去跳看那个三十六节，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三十七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好，我用这一段大卫，这时候还是少年人大卫，他能够对大人甚至于对国王，当时的国王扫罗王讲什么，这个是我们是永生神的选民，我们的军队是永生神的军队啊，那个哥利亚那个是外邦人未受割礼的，那个不是神的选民，敢向神骂阵，一个少年人他能够有这么单纯的勇气，这么单纯的信心，如果不是他的家庭的宗教教育做得好的话，哪有这回事啊？可能就大人的事情就大人去管了，看到大人都吓坏了，他可能也吓坏了， 可是这里在战场上所有的大人都因为哥利亚出现吓坏了，只有这个少年大卫不害怕。他的不害怕是因为他有体验，平常牧羊的时候神就眷顾他，遇到狮子和熊没有一次受伤，没有丧命，因为这个几率都是每次都从头算啊，没有说打赢狮子的几率90%，对于大卫来讲一定要100%啊，失手一次可能就重伤，可能就是丧命了。啊，大卫说什么？我每次都能够胜过狮子和熊，是神眷顾。好，所以这个路德的曾孙大卫，那时候还不是国王哦，他只是个牧羊人的牧羊少年人，却能够有这么强烈对神的信心跟面对挑战的勇气。那我个人认为啦，至少这个路德他没有把不好的影响，不好，你要把他过去的观念，旧有的这些摩押观念传流到这个家庭，至少没有。从大卫的身上是看出很干净的一个信仰的观念的表现，那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观察，然后给各位做分享，因为圣经没有写这个直接的关系，因为有可能大卫出生的时候可能路德早就已经不在世了，但是我说信仰一代一代影响也不无这个可能，那至少大卫王没有受影响，尤其我们在这两年查考撒母耳记上记下，大卫虽然他有他软弱的时候，有他失误的部分，但他有很单纯的观念，跟神绝对是尊重，他不伤害神的受膏者，他会懂得依靠神，然后他会用他的影响力说，我尊敬我的神，你们要跟我一样尊敬我的神，你不可以去伤害神的受膏者，所以他会拦阻别人。那这个如果没有从小去建立这个信仰的话，你长大也不可能突然变好，不容易。然后从小能够有这样的观念的话，一定是家庭环境有这样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路德的宣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至少我可以从他的曾孙大卫的表现里面可以知道说，大卫的信仰是单纯的，所以没有受到其他的影响，像而且大卫也没有断掉那个跟路德的关系，因为曾经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还安排他的父母在摩押地暂时避难，安置在那边，没事到摩押地干什么？因为阿咒是摩押女子的，所以多少有一点地缘关系亲属关系，可以帮忙安置他的爸爸他的家人在那里。那这是我们这边的观察的连结，所以可以从耶稣基督的家谱中的女子这个路德的表现来说，在他的信仰上面的宣告就是跟从拿俄米，然后守住这个信仰，而且不是嘴巴口头讲一讲，是连他的后代子孙都能够守住这个信仰，依靠这位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要好好的守住，我们这个信仰不是像要去做一个什么别人做不出来的那种特别的事情来彰显这个神的能力啦，还有那个人的荣耀，不需要。神给我们的生活就是平凡的生活，让人见到神的存在，就是这么单纯，不需要去做特别的事迹，好好过我们的生活。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地我们那时候祷告会在讲生命记的第八章，有没有40年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肿，就这样，那就是平凡中见证神的伟大，在平凡当中能够体会神的存在。虽然每天在平凡的日子看不出有什么，但是我要留一点那个心思意念，就是记住这些事情，平凡的事情，然后累积起来发现说这是奇妙啊，衣服没有破啊，脚没有肿啊，那常常这个做了什么固定要做什么事情透过祷告每次就成了，我们去观察这种事情累积起来，那真是神迹，那真是神同在，不是只有那个 我们一般听的蒙见的是单一事件，突然的啊，你的病就好了啊，或是你遇到的啊灾难就化解了啊，那个我们听多了，那个不是每个人都遇得到。真正遇到什么，就是平凡的日子当中见圣神迹的存在，那就是我们要去体会去留意啊。那信仰不用急着这一定要有什么好表现，好好守住道理，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默默的做，神必纪念。好，要记住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默默的行道，神不会忽略。好，神必纪念。要记住，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是看人内心的神的话，那真的是很辛苦了。什么叫求表现？做圣工要求表现，什么叫让人家看得见？好，感谢主，至少说服我哈。默默的做神纪念，所以我至少我就不会想要去求表现哈。但不是说懒惰不做，是默默的做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只做啊这彰显啊这个自己的能见度的事情。啊，很多基础事情都是暗地里面我们去做，所以神必不轻看。好，那我们要好好的能够来享受这个恩典啊，这个信仰所带来给我们的好处。就像是那个冬天的阳光一样，是温暖的，这是值得我们可以去体会。正如路德记的感受看起来就是温暖，那就是爱，甚至于会有那份感动，会掉眼泪。后面还有几个我感动的地方，在 下几回有讲到部分，我再分享给各位。那我们来唱诗122首。
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愉快乐之地或在有福之处，既有救主引领，我愿时刻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天国生命树。跟随跟随，我愿跟随救主，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我必跟主不止步。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或遇狂风暴雨，或遇荆棘满途，因主亲手引领我，从不怕隔灾祸，一路跟随直到天国生命河。跟随跟随，我愿跟随救主，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我必跟主不止步。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心灵常与主同在，永得坚固。我所当走一生路途，主指引正确，至终得到主所应许征服了。跟随跟随，我愿跟随救主，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我必跟主不离。